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随时参与。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连云港气象台今天早上六点钟发布，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东北风到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7到18度，明天的最低气温5到6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二级，等级比较低。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趋势。12号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偏北风3到4级，气温7到18度。13号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北到东北风4到5级，气温6到17度。告别了周末阴雨的天气，这周呢我们可以说是阳光重新的上线，但是特别的需要提醒大家注意，接下来的气温将会呈现断崖式的下跌。那接下来在14号开始，一股强大的冷空气就会冲入到我国，而且会用三天左右的时间直抵华东和华南地区，给我国大部分地区带来剧烈的降温。来关注一下江苏。江苏气象预报说，本周啊，全省大部分地区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2号受到弱冷空气南下和今年第26号台风凤凰外围环流的影响，苏南南部的地区呢会阴有小到中雨。12号到13号我省东南部的沿海地区、南通海区的风力会有所增大，最大呢达到阵风6到8级。而且本周冷空气活动也比较频繁，10号和12号分别有冷空气南下影响，14号到16号早晨气温会比较低。另外在周末，也就是16号的时候，会有一次较强的冷空气影响，全省降温明显。17号淮北北部地区早晨的最低气温会达到0度以下，同时风力增大。近期全省的最低气温会继续下滑，长江以北大部分的地区只有个位数，最低的话只有5度。具体到我们连云港的话，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本周我市是以晴好天气为主的，10到15号的气温比较稳定，最高气温在17到18度，受到冷空气影响，16号开始海陆风力增大，偏北风陆上5到7级，海上7到9级，气温会明显的下降，最低气温会降到5度左右。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来参与节目。 今年的12月2号是第14个122全国交通安全日。公安部、中央网信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司法部、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共青团中央等八部门将会以文明交通、礼行天下为主题，组织开展系列的主题活动，共同的推动形成新时代文明交通共识，提升全社会的文明交通程度。来关注有关教育方面的消息。最近呢，教育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若干措施的通知。那从严格规范发文的审核、清单管理、督查检查、优化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制度、严控借调借用教师、精简数据填报、完善课后服务保障、健全监测核查以及强化部门工作协同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八条举措。其实呢，也就是为各地推进教师的减负工作来提供一个明确的指引，推动教师减负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长效化。首先呢，就明确了这个教育部就实行了发文和基层减负一致性评估机制，把是否布置超出教师职责范围的工作来作为一个重要的评估内容。除了专门的文件以外啊，一般来说不能够对开展督查检查核查、创建示范评比、一票否决和追责问责等来提出具体的要求。另外呢，涉及到一些尤其到年底啊，比方说评比啊、考核这种啊，严格的来执行监督检查评比考核事项、年度清单管理制度。每年年初的时候，你要报教育部备案，如果说没有在年初纳入到清单的事项，一律不能够开展。另外呢，也不能够随意的设置像创建示范啊、一票否决和签订责任状等等这样的事项。严禁以调研、评估、指导、监测的名义变相的来开展督查、检查、考核，也不能够以什么发文开会啊、留痕资料啊、台账记录来作为评价的依据。同时呢，不能够开展以学校为对象的各类达标的活动，对现有的已经存在的这种达标的活动要进行清理，已经开展的期满以后就自行取消了。学校里啊，有的时候还会有各种进校园的活动啊，这个也是有规定的了。教育部对省级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来进行审核把关，每年的春季学期开学之前要完成备案。省级社会事务进校园的白名单的总量一般会控制在10项以内，而且动态更新，向社会公开，要接受监督。没有列入到白名单事项的，原则上不能够进入。每所学校每个学期各类进校园的活动不能够超过6次。还有呢，就是严禁强制要求师生参与和教育教学无关的活动。比方说，要求这个教师承担巡河护林啊、上街执勤啊、创城庆典啊、会展表演等等这样的一些非教育教学任务。严禁以这个打卡留痕啊、填报总结这样的方式来验收活动啊，也不能够把参与的情况跟他的考核啊、评优啊相挂钩。生活当中呢，就是大家还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教师之间啊借用或者说借调啊，这个也是有规定的了。首先，上级机关和单位原则上不得借调中小学教师，就大家会有的时候会看到啊，就可能这个老师呢，他过去的时候是本来是这个学校里的老师，哎，他后来就借调到，比方说借调到教育局啊，或者借调到其他部门了。那现在上级机关和单位原则上不得借调中小学教师，不得以工作专班、跟班学习、交流锻炼等名义变相的借调。 确实因为工作需要啊，戒掉时间一般不超过六个月，特殊情况需要延期的，延长时间一般不超过六个月，并且应当提前的征得派出的学校和本人的同意。另外就是监考啊，严格规范管理中小学校承担社会考试和教师监考任务，每校每年承担社会考试的次数不超过五次。就有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哎，比方说有一个很大型的这种考试，孩子们就到了这个周五放学比较早啊，因为还有看考场的嘛啊，现在也对这个有严格的规范和要求。另外，法定的节假日、周末、寒暑假等没有学生在校期间，原则上就不再安排专任的教师来值班值守。还有呢，就是课后的延时服务啊，这个可能家长也会比较关心。就课后的服务呢，应当安排在上课日以及完成国家规定课程和学校的教学计划之后，结束的时间呢，也应该和当地正常的下班时间做好衔接，严禁随意的扩大范围。另外呢，要保障教师在课后服务的合理待遇，可以统筹安排教师实行弹性的上下班制度，不能够把这个课后的服务情况和教师的职称评定啊，还有评先评优啊，这些来挂钩啊，来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节目。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在上午的9点到10点钟，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工作和生活当中，大家如果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来进行反馈。刚才说到了关于教师的减负的问题啊，接下来还是一个好消息，这个呢是跟就业有关的。最近呢，我是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支持稳就业、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若干措施，可以说打出了新一轮稳就业政策的组合拳。家里啊，如果说比方说有孩子啊，正好面临就业的问题，或者说自己需要来解决就业问题的话，其实都需要特别的关注。在这套组合拳当中呢，其实有不少的政策跟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比方说，今后要加强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的支持力度，优化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建设布局，鼓励银行网点、产业园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力量参与到就业公共服务载体建设和运营管理，来打造15分钟的就业服务圈。同时呢，加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提升就在港城智慧就业服务平台、港城快工、数字零工市场等一些服务功能，那持续的推进返乡创业的载体建设， 每年会支持城乡劳动者成功创业达到10000人，并且加快推进省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的建设。另外的话呢，是人社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啊，今后的话呢，他们将会因地制宜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发展，努力的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主要聚集在像先进的制造业、数字经济、交通运输、生活服务、农村基层的五大领域。而且每年会开发新医药、新能源、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养老托育、以工代赈和乡村旅游等市场化的岗位达到30000个，重点呢会面向一些专精特新的企业和中小微的企业，每年开发就业见习岗位达到5000个，会盘活像科研院所、教育、卫生等事业单位的岗位资源，每年来开发科研助理、三支一扶、乡村振兴计划和城乡社区组织等政策性的岗位3000个，结合就业形势开发储备临时的公益性岗位5600个，而且将会重点的对一些企业的失业职工和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把他们纳入到临时公益性岗位的范围当中。刚才呢就是为稳就业啊，我们提到了大概要创造多少个岗位，其中大家可以就是重点的来关注一下啊，这也是你今后在求职或创业的过程当中应该重点关注的范围。说到了这个岗位之后，接下来就该说一说钱了，也就是扶持资金啊。那我市呢会加大稳就业政策的支持力度，把这个云岗助贷的支持对象扩大到个体、工商户等等，单户的授信额度会提高到5000万，而富民创业担保贷款的个人创业者贷款额度最高是50万，小微企业它会按照招用重点群体的人数比例，贷款的额度最高可以达到400万，同时会加强重点企业的政策扶持，比方说把大型企业的稳岗返还比例提高到50%，中小微企业提高到90%，对一些可能目前啊生产经营确实有困难的这样一些企业，可以按照规定申请阶段性的缓缴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单位缴费部分，在缓缴期间可以免收滞纳金。而且呢，我市也会重点的帮扶高校的毕业生等等这些群体来实现就业啊。如果说毕业证书的落款年度在2年以内的，当然也包含你毕业的当年啊，这部分高校毕业生，如果说报考本市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应届毕业生的岗位，只要报名的时候没有工作单位就可以了。对他是不是有工作的经历啊，有没有缴纳社保，这些都是不做限制的。另外优化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标准，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对象会及时的纳入到低保等保障的范围，会优化退役军人补贴性教育培训政策，做好像残疾人、妇女等群体就业帮扶援助，对有就业能力和求职意愿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可以办理求职登记，按照规定享受就业创业的扶持政策。其实稳就业和创业的话呢，除了岗位和费用的支持以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培训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其实在2025到2027年的话，我市的话会重点围绕着像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交通运输、农业农村、生活服务等等6大领域来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也会针对像企业职工、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9类重点群体组织补贴性的职业技能培训10万人次。 同时呢，就进一步发挥企业技能人才培养的主体作用，推动企业自主的来开展像技能培训、自主评价，实施像首席技师、特级技师的评聘工作，也会支持一些龙头的企业、链主的企业、头部企业牵头建设跨领域跨区域的产业教学评价一体化的技能生态体系，探索形成企业公益性普惠培训和市场化收费培训相结合的这样一种运行的模式。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要和大家关注一个可能家家户户都有的啊交通工具，那就是电动自行车。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也和大家提到过，就是国家认监委发布了关于严格电动自行车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公告，对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和销售做出了相应明确的规定。这个公告就要求啊，说各电动自行车指定的认证机构，对依据旧版的标本啊，就是旧版本的标准出具的有效的 3C 认证的证书，从2025年的12月1号就全部的注销掉了。那对依据旧版标准出具处于暂停状态而且不能够恢复有效 3C 认证的证书，那在2025年的12月1号就全部的撤销掉了。其实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从2025年的12月1号以后，所有销售的电动自行车的产品都必须符合新标准的规定。就是说大家比方说现在啊，11月份你要去买个电动自行车呢，你可能会发现这个市场上既有符合老标准的电动自行车，也有符合新标准的电动自行车。但是从12月的1号以后，就是你能够看到的，就是在售的所有销售的电动自行车都是符合新标准规定的电动自行车。有一点啊，就大家不需要担心。比方说有的人这两天正好想换电动自行车，哎，他可能从各个方面吧，有的时候款式啊、性能啊、价格啊等各个方面考虑，他买了一辆就是旧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哎，他就很担心啊，那我刚买的这个车啊，我12月1号以后我还能不能上路啊。这个大家不需要担心，你已经购买的虽然说是不符合新标准的电动自行车，但是12月1号以后也不会被强制淘汰，就正常，只要是你在12月1号以前已经买了啊，那虽然说不符合新标准啊，但是正常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呢，关于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是在9月1号开始正式的实施了。它主要呢是从整车的质量、脚踏的功能、塑料的占比、尺寸的限制、后视镜、整车的编码、制动与性能和安全的监测，以及使用年限、3C 认证 等等这些方面，它是有了一些相应的技术方面的调整。大家在购买的过程当中，就普通老百姓在选购的时候，首先你要认准 3C 的认证标志以及产品合格证。当然了，你担心作假嘛，就是说想核实一下它的真伪，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扫描产品合格证上的二维码，进入到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来进行查询，在认证结果栏当中输入编码，就可以查询证书的状态。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因为这个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呢，它其实从9月1号就正式的施行了，所以说从9月1号开始，其实生产企业它已经开始生产出厂，并且在国内销售就是符合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也就是说取得新国标 3C 认证的电动自行车，大家在市场上现在购买是没有问题的，都可以正常来进行购买。但是从12月1号以后啊，如果说不符合新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就不能够在市场上来进行销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在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您进行反馈。
您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收听的是 FM 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感谢您继续关注到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刚才和大家提到了，从12月的1号开始啊，如果说大家在购买电动自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认准新标准的 3C 标志啊。如果说不符合条件的车辆就不可以再买了，不然的话呢就没办法来进行上路了。说完了电动自行车，咱们再来说说新能源汽车，尤其是涉及到新能源汽车的购置税。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我国的新能源汽车的购置税将会从全额的免税调整为减半来征收。就现在啊，大家买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话呢，不用交购置税啊，但是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就得收一半了。所以说这段时间受到车购税将调整以及年底传统的销售旺季的影响，可以说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市场迎来了新一轮的消费高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相关负责人就表示说啊，其实这次的政策调整，它不仅呢是一种税收手段的变化，而且它也是推动新能源汽车的产业从这个价格战走向价值战的关键的一步。它更多的是通过设置一些技术门槛来引导这个行业向高质量发展来进行转型。业内人士就介绍说，其实这个严格的技术门槛，它也会倒逼车企来加大 核心技术的研发的投入，专注提升产品的品质，优化能耗的表现以及续航能力，而不是说单纯的依托像一些政策红利啊，来进行一些低成本的竞争。所以说，这有效地帮助新能源产业来摆脱内卷，转向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轨道，助力行业实现可持续的健康发展。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不少人家中呢都有老年人，尤其是有些老年人退休之后呢身体还不错啊，就会自己选择利用这个空闲的时间出门去旅行。当然了，有的老年人呢比较喜欢自驾来出行，但是更多的老年人可能会选择乘坐火车来出行。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老年人啊乘坐火车出行的时候可以享受到的一些福利和优惠的政策。想要出门首先就得买票啊，所以说现在为了便利老年旅客在线上购票出行，铁路的12300呢推出了一个叫敬老版，就是敬老爱幼的敬老啊，敬老版。它跟我们普通就是市民使用的标准版相比呢，第一就是字体它更大了，就看得更清楚啊，第二它的图标也更大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大家操作起来会更加的简单，而且相对来说也会更加的方便。那这个大家在切换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也非常的方便啊，你可以直接登录铁路的12306，然后在首页右上角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切换啊，就是不是切换到敬老版还是切换到正常版，它有一个箭头的指示的标号，大家可以来进行选择。老年人你正常的用敬老版就可以了，因为它字体和字号会更大一些。既然学会了买票啊，咱们就可以在12306上登录自己的个人信息，比方说您的姓名、您的身份证号码、您的联系方式，然后就可以来买票了。有的这个老年人呢喜欢坐高铁出行，但不少的老年人其实更喜欢坐卧铺，因为他觉得呢这个一路啊坐着这个卧铺很休闲，而且相对来说呢在还可以观赏到很多沿途的风景。所以说呢12300在购票的时候对这些老年人也是有相应的优待的政策的。只要是在购票的时候票量充足的情况下，系统它会自动的识别60岁以上的老年旅客，并且优先的安排卧铺的下铺。就是说如果说你因为你提供了你的身份证号码嘛，那系统就会自动的把你识别到60周岁以上，这部分老年人票量充足的情况下会优先给你安排卧铺的下铺。另外在买票的时候啊，就是还会有一个重点旅客的服务，就是它涉及到什么呢，有一些 无陪伴的年长的旅客，就是可能独自一个人来出行，哎，比方说买票的时候他没有识别，他发现你就自己买了一张票啊，没有这个年轻的子女的陪护，这种无陪伴的年长的旅客，就是65周岁以上单独乘车而且行动不方便，需要进出站引导以及途中随访关照的旅客，他就可以给你提供重点旅客的服务。大家可以就是帮助这部分就是年长的旅客及时的来出行或者说来回家。这个呢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人性化的关怀和服务啊，另外还有一些很实惠的举措啊。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提到了，就是从2025年的4月1号开始，对于年满60周岁的铁路长旅客会员乘车的话，他可以享受普通会员标准3倍的积分。就大家都知道啊，就正常情况下我们如果说买票的话，可以获得的积分呢应该是5倍的积分，但是现在像一些年满60周岁的老年的长旅客会员乘坐旅客列车购票乘车以后，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5倍的积分，这个呢就是普通长旅客会员的3倍啊，可以使用积分。因为你有了积分之后，你就可以今后再出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火车的车次旁边它有一个对字，兑换的对啊，你有这个东西你就可以用乘车的积分来兑换火车票，简单来说就是帮您省钱啦。
风极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在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又到年底了啊，可能很多的朋友需要给自己的家人来缴纳 城乡居民医保啊。其实呢，如果说是参保的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的话呢，它是可以帮助自己的家人用个人账户里的钱来缴纳城乡居民医保费用的。就这点呢，可能有很多的人不是特别的清楚啊，因为大家可以通过家庭共济的这样一种方式来选择给家里的人，比方说给孩子啊，来缴纳城乡居民医保的费用。但实际上在缴纳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能会遇到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和大家详细的关注一下。首先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哎，怎么样用自己的职工的医保账户，我们这指的是职工的医保账户啊，还得保证你职工医保账户里有钱啊，怎么样用职工的医保账户来给家人缴纳城乡居民医保。首先你需要使用江苏医保云的 APP， 然后选择一个家庭共济，然后选择我授权的亲属，就是我要授权给谁哈，我授权的亲属，添加你的家里人的信息，然后点击一个叫共济缴费，共同啊，救济的济，共济缴费，里面有一个城乡居民医保以及2026年这个费款所属期等等，这样的话就可以完成来交费了。这种情况非常的方便，就是说你只要绑定顺利的情况下就很方便。但是在实际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很多的人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首先，哎，有的人就发现，怎么我进了这个页面之后啊，在这个我授权的亲属这一栏底下，本身呢，它右下角应该有一个叫添加亲属，哎，我为什么没有找到呢？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核查一下，你是不是曾经以使用人的身份绑定过他人的医保的家庭账户。就是说我过去的时候，比方说家里啊，夫妻两个人，可能妻子呢曾经被这个丈夫的职工医保账户绑定过，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先解绑，解绑之后你再作为授权人重新的绑定其他的亲属才可以。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你忽然在登录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显示这个验证失败了。这个有可能是什么？就是主账户人，也就是您啊，可能涉及到了，比方说跨统筹区域流动就业，然后转移了你的职工医保关系，或者说出现了其他终止职工医保关系的情形。打个比方，过去的时候您的医保啊一直是在连云港来缴纳的，后来呢您工作调动啊，或者其他的这种原因，您到南京去工作了，哎，或者到徐州去工作了，这种情况下就涉及到了跨区域流动就业，那家庭共济关系就终止了。这没关系啊，只要您还有职工医保账户的话，你就可以先把现在的家庭共济关系解绑，然后再重新绑定之后也同样可以来进行使用。还有第三种情况也比较常见，就是你前面做的都非常的好，但是你到了最后一步，忽然提示你说信息检验失败，请携带相关的资料到医保窗口办理。哎，这个时候你就慌了啊，这本来网上办理是一个挺轻松的事情，怎么忽然又让我到线下办理呢？这个时候你最好先检查一下系统当中你与授权人的关系的选项是不是选择了正确了。就是有的时候啊，父母和子女关系在选择的时候选择颠倒了，就是本身呢应该是与授权人的关系，导致父母子女啊，就是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选择颠倒了，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检查之后重新绑定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绑定家庭共济的时候提示说没有查询到当前被绑人的参保信息。这个呢，可能就是因为比方说参保的这个人当天他刚刚完成了城乡居民医保的参保登记，所以说呢系统还没有 完全的运行过来啊，建议您等一个工作日以后重新来绑定就可以了。就建议大家啊，就是做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登记和绑定家庭共济账户之间最好间隔一天，这样呢信息查询会比较准确。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在绑的时候，哎，大家都绑得还挺顺利的，但是等到交费的时候忽然发现说这个没有查询到医保的账单，这就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孩子来参保，就是给家里的这个学生啊，在校的学生来参保。这个呢，有可能是因为在学校他没有给你办理参保的登记。如果说是家里的普通成员的话，哎，比方说老年人啊，这个你可能也需要联系一下当地的社区，给老年人重新办理一个参保的登记，等到信息更新了之后，正常参保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明明你那个账户里啊，它有钱，钱也够，但是等到你缴费的时候，它就提示你说授权人的账户余额不足。这个时候你就要联系一下医保的经办机构，就是看看你的医保账户的状态是不是正常的。有的时候它可能属于一种就是待遇封锁的状态。如果说确实是待遇封锁的话，这个是需要等到待遇解封了以后，然后再重新发起共济缴费的操作。当然了，如果说还有另外的一些情况，可能更多的是比方说APP 缓存啊，或者说网络不太顺畅啊，不太稳定啊，这个都有可能啊。其他的可能更多的是涉及到网络方面的问题。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来看到有市民咨询有关公积金提取方面的问题啊，这儿有市民咨询说，他在公积金的个人网厅办理了线上提取公积金，那怎么样查询是不是到账了？这个你可以直接在办理结果当中来进行查询就可以了。现在提取公积金呢，相对来说也比较方便啊，就是你可以直接在公积金的个人网厅来办理，有一个线上提取公积金，提取过后可以在办理结果里查询是否到账。另外，这儿有市民咨询说，怎么查询一下自己的公积金账户是不是已经封存了？这个也是需要登录公积金的个人网厅的，然后你有一个公积金的明细查询，选择基本信息，你就可以看得到了。 还有市民呢，他涉及到的是在异地购房，就是他咨询说呢，他提取了公积金偿还的是异地房屋的商业贷款，他是先在异地购房以后再把户口迁过去了。哎，他想问一下，那这样的话对我在本地提取公积金会不会有影响啊？这个是不会有影响的，你只要在提取的时候把材料准备齐全就可以了。这个其实也是方便一些职工或市民啊，他可以在异地来置业，就说你提取本地的公积金偿还异地的房屋的商业贷款也是可以的。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内容。